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我想我们还是先读一下吧，好不好？我们从十二节先读到第十七节，好吗？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有没有志愿者可以用流利的普通话帮我们读一下？只有五节经文。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我看到很多人都跃跃欲试，但是不好意思。对，没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有谁可以带领我们读一下吗？十二到十七。前几次都是用马太福音来展开的，因为马太福音讲了很多这些细节的地方是其他的三本福音书没有覆盖到的。然后今天我们还记得吗？上次我们讲的是耶稣的受洗，还有耶稣在旷野里面的受试探。我们看到这个马太很有意识的把耶稣跟亚当作为一个对比，对吗？当然我们看到说在旧约当中神跟亚当所立的这个所我们后来叫律法之约或者叫行为之约，对吗？看到如何即使在神的选民亚当以色列都违背了这个与神的约定的时候，他们已经活在了被罪和死所捆绑的这些诅咒之下的时候，基督作为末后来的亚当如何成全了这个约，而且使我们这些人可以来承受这个益处，对吗？我们也讨论了洗礼的意义，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洗礼更多是一个信心的标记，还是洗礼是一个神盟约的一个标记，对吧？虽然这两者不是完全的分割的，可是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旧约并不是一个新约的发明来的，对吗？洗礼不是一个新约的发明，洗礼这种形式虽然是从两约之间开始的，可是洗礼回应的是旧约的割礼，对吧？割礼象征的是神的选民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来的，对吧？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常常把这两个作为一个对比，他说洗礼是旧约的割礼，对吧？而且真正的割礼不只是肉体上的，而是要心灵里面受割礼才是真以色列人。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呼召门徒，然后讲到耶稣开始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我电脑上面有一个这个地图，我就简单给大家画一下吧。大家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的，或者大概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地理形状怎么样？为什么说每当提到耶稣是加利利人或耶稣是拿撒勒人的时候，那些主流的腓力士人啊，不是腓力士人，那个法利赛人会对他有这么多的成见？我画比较丑，这个是那个加利利湖，这个是约旦河，对吗？从那个王国的分裂以后，你就知道分为南国跟北国。南国称它为什么？犹大，主要是因为这个犹大支派在这个地方，对吧？我就不在这写了。北国呢？
以色列。以色列的大概的首都在什么地方？最大的城市？犹大首都在耶路撒冷这边的，到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不是湖，算了，不算了。在耶稣的那个年代里面，这块地方是属于腓力士，这边也是海，对吧？地中海。啊，黑海，那个这个是腓力士人，这边呢是腓尼基人，这一大块地方就是古老的叫亚述王国，对吧？从地理位置上你来看一看，就是你可以知道北国离这些东西最近一些，对吧？可能这块腓力士人还是再往上搬一点，也许腓力士人是在这块，腓尼基人是在这块，所以，然后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来划分的话，差不多两三个支派属于南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而绝大部分的支派属于在北国的以外，甚至当时没有过这边没有进入迦南地的那两个支派的渔民，所以对犹太人来说的话，因为历史上面曾经以色列被好几个王国殖民过，对吗？甚至是大规模的迁徙过，其中就包括这个亚述，因为你看到它的那个地理距离都比较近，所以这边很多人他们其实是跟亚述人通婚以后的那个后代来的，比如说旧约新约当中每次当提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都会有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中间的那种张力，对吗？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种族上、宗教上跟风俗上，对吧？这边我们看到，你看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有具体的提到约翰为什么下了监，对吗？比如说那个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他是提到，在之后的时候他提到约翰为什么是没什么原因被，因为他公开的指责希律娶了他弟弟的媳妇儿，这样乱伦的事情而被下了监，甚至被砍了头，对吧？他说他就退到加利利去，然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加百农大概在这个地方，在加利利湖的边上，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是两个支派的边界上。可是他说呢，耶稣的这个举动啊也很特别，他回应了旧约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我们来看一下吧，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读一下第一节和看看啊，第一节和第二节吧。有谁找到帮我们来读一下好吗？谢谢。你留心的来看一看这段经文跟那个马太在这边使用的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差不多完全是一样的，对吧？这两节经文是马太直接的从以赛亚书所引用的，但是马太在这边用这两节经文指向谁啊？他像指向的是耶稣，所以耶稣是那个，因为你知道整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的主题就是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对吗？说将来回应到说好像大卫犹大有一个根，这个婴孩呢会成为这些外邦人的希望，对吧？很特别的十七节，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七节，他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标志着耶稣传道生活的一个开始。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马可还加了一个字，他说天国近了，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对吧？这两者有一个细微的差别。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有谈到过，在初世纪的信徒们在理解福音这个词的时候，他所得到的这个应用或者启示跟我们今天21世纪的听众不一样，对吧？因为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后基督教的文化影响的，我们有一个或多或少对于福音的基本的认识，知道这是关于耶稣的。可是在初世纪的门徒，特别是在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这些近东文化里面，福音专指的是谁？专指的是君王，对吧？专指的是罗马的凯撒，这些君王他们的立王储登基加冕的时候所谕立天下的这个书信叫福音，对吧？所以你看耶稣传道很特别，他指向三个东西天国、悔改、福音，对吧？这三个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今天当我们在理解福音的时候，绝大部分我们会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悔改，对吧？说福音是一个使罪人可以悔改与神和好的好消息，对不对？悔改就是意味着我们个人与神建立一个个人性的关系，对吧？然后成为教会的一员，对吧？可是在耶稣使用说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想到的是什么？说基督教所传的关于这个天国的福音，如果你以前上过我们那个基督教世界观的课，我们看到教会历史当中有这两种不同的强调，对吧？一个是一边是强调说福音是个人性的，福音是每个个人的罪人需要悔改甚至有重生的经历与神和好，对吗？可也有呢强调说福音啊是天国性的，也就是说是具体性的，甚至是社会性的、文化性的，对吗？说因为福音强调的是把神的统治，旧约当中用这个词叫 dominion， 把神的统治可以临到在这个世界上，对吗？我不知道这两个词对你来说，在你的这个理解里面，在你的神学构架里面有没有矛盾？福音究竟是个人性的，还是说天国性？它强调的是一个宏观的一个大的属灵战争，还是强调的是我们个人的皈依？
那个天国，你再解释一下，到底是指什么？指天上的还是指地上的？
指神的国，其实这个词。在马太福音他都使用神的天国的时候，很多人说是因为他的主要的听众是因为犹太人，他不能够直呼神的名，于是用了 the kingdom of heaven， 说天国来形容。我相信这个解释有一半是正确的，另外一半你看马太福音他很强调说是天国跟这个世界的国中间的这种对立，以及耶稣如何在这中间来宣讲神的国，对，神统领的地方。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前三本我们说过叫对观福音，对吗？对观福音里面很强调说是神的国降临在你们的中间，这是关于一个神国的好消息。可是你很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很特别，约翰福音里面很强调叫个人性的天国的一个应用跟成全，他强调的是个人的永生。对，这四本福音书里面就有这个不同的这个侧重点，一个是强调你个人如何进入永生，另外强调是神的统治如何借着耶稣临到在这个世界上，对吧？简单，我看大家没有什么回应，我就直接先总结一下好了。其实这两者应该是不矛盾，因为这福音包括这两个层面，一个是个体性的，一个是宏观的，一个是集体性的。所以如果今天你看在我们这个21世纪福音派文化影响的这个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我们可能更强调的是福音是个人性，对吧？福音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对吧？雅各书第四章，对，特别是两次这个叫什么福音运动，大规模的福音派运动之后，我们更强调的说是福音是使罪人可以得益处的， 这个好消息，对不对？整个我们对福音理解的切入点是在于我们堕落罪人的需要，当然这个是对的，可是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一点，强调我们堕落以后的处境跟我们人的需要的话，这个福音容易变成说是以人为中心来构建，对吗？可归根到底，这个天国的福音是以神为中心的，是神对他自己主权的一个宣告来的，对吧？这两者有一些微妙的区别，我们以后遇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来打开。福音既是个人性的，福音也是社会性的和文化性的，因为我们通过个人的悔改信主，参与到神国的进程里面来，可是最终这个成全的篇章里面是要神的国要临到这个地这个世界上，对吧？在上一门课的时候，福音世界观上我们提到过说大使命与文化使命之间的关系，提到过就是近期最近这100年的这些福音派的运动，特别强调就是说个人性的东西，以及形成了一种基要主义的一个倾向，对吗？说归根到底，这个世界上面永存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神的话，第二个是人的灵魂，对吗？所以唯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用神的话去挽救灵魂，对吗？这是将来唯一在神的国里面可以存得下来的东西，对吗？我就不在这具体再重复了，因为以前我们讨论过很多，彼得的末世论跟保罗末世论强调天国来临的时候，说有哪些东西是会存得住，哪些东西存不住的时候，他强调了两个方面来的，一个部分是不符合神秩序的东西会被销毁，第二方面硬币的第二一面，他强调的是要被重建，对吗？保罗特别强调说将来的新天新地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来的，甚至包括信徒的身体的复活，这个区别于初世纪的诺斯底主义对于他们所理解的那种天国抽象的虚无渺茫的只是说灵魂的甚至意志的那种复苏完全不一样，神的国是一个具体的是有实体的一个天国要临在这个世界上，对吧？我们接着往下看吧，第18节到第22节，有谁可以读一下吗？18节到22节，每个人都有机会读的。
我念18节。18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撒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好，谢谢。在这边我们看到了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对吗？这四个人后来都是12使徒中间的，而且说他们是以捕鱼为业的，对吗？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大概祖籍什么地方的人？加利利的湖边，就是你稍微知道这个地理跟他们的文化背景，你会知道为什么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如此的排斥这个叫耶稣的运动，对吗？因为他和他的跟随者都是来自于一个文化上面不受尊重的地区，对吗？甚至他们说的话是带着很重的方言的，带着很重的叫什么口音的，对吧？耶稣的家乡话是其实是亚兰文，对，受亚述文化影响的一种希伯来文，他们在语法上跟发音上更接近今天的阿拉伯文，对，然后，所以耶稣呼召这几个门徒，你看到他们的反应，这个马太只是一笔带过了，对吧？只是说20节。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22节说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对。很多人都很好奇究竟在这个呼召的场景里面耶稣有没有对他们说过些什么，还只是好像我们这边感受到的一样只是走进过去说 你们两个跟随我。然后那两个人甚至都不知道他是谁，然后立刻就舍了网就跟从了他，对吧？我相信中间有很多的那种对话，甚至在耶稣这个他在这个加利利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这四个人已经目睹了耳闻了耶稣他的讲道跟他的这个宣告的内容是什么，以至于当耶稣在这个单独的场景里面遇见他们呼召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可以勇敢的去回应神，跟随了神，对吧？当然圣经里面没有跟我们讲具体这段内容里面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也不便在这边做太多的猜测，只是说让我们明白耶稣呼召的门徒的方式，他使用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对吗？可是他绝对不鼓励群众是因为看见了神迹奇事而盲目的跟从他，对吗？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六章里面讲到他施行五饼二鱼是神迹以后，有许多人都要跟从他，对吗？耶稣却悄悄地退到旷野里去，因为他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对吗？他甚至斥责他们说，你们跟随我是为了要求饼得饱，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对这个新约的经文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觉得耶稣是神子嘛，他如果走在我们今天走过这个土地上面，肯定就会蓬荜生辉，任何一个人看到他的相貌，看到他气宇非凡的那种举止，我听到他一句话都会立刻去跪拜他，对吧？认他是神的儿子。可是这种想象绝大部分是我们今天的人幻想出来的，对吗？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绝大部分的场景里面耶稣都是被人藐视的，被弃绝的，是被人瞧不起的，对吧？这是一个真正的天国与这个世界势力的一个交织的一个景象，对吧？在以赛亚书预言里面也讲到了，说耶稣很颠覆了我们这个世界人对于位弥赛亚的期望。首先他说他无家型美容，对吗？也没有外貌使别人可以羡慕他，并且他一辈子常经忧患，他一辈子过得都不是特别顺利，在常人的眼光看起来他过得比一般人都要辛苦，对吗？所以这些东西会让一个属血气的人自然去跟随他吗？答案是不是的，对吧？也许会因为他早期有过这样的能力，有过这样的超自然的力量，众人会愿意跟随他。可是当他来提到自己的使命是去十字架的时候，众人就纷纷的离开了他，对吧？我想让大家用戏剧的观点来理解这个福音的这个冲突跟福音的发展的方向，对吧？你知道一个好的戏剧，那个作者编剧的人一定会埋下很多伏笔的，让我们到时候看到结果的时候啊，觉得哇怎么会是这样，对吧？就会让我们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你看在耶稣的身上，如果用一个戏剧的眼光来理解的话，他蛮有戏剧性的，对不对？他作为一个神的形象，神的儿子，可是却用这样的方式进入到了人类的这个历史生活里面去，对吧？他宣告的是一个天国的来临，可是他自己却屈辱的死在十字架上，对吗？他要来使人是得了生命，他说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生命的水，吃了他喝了他的人就永远不饿永远不渴，对吗？你还记得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到这里我先提前剧透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了他在旷野里面说的三个试探，对吧？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一样受到别人的挑衅跟试探的。你还记得那几个试探是什么吗？都是关于他作为上帝儿子的身份，关于他自己的使命，还有关于他要荣耀谁这三个问题，对吧？然后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出来带领他们，而且他们传道的主要的地方是在加利利。好，我们再往下吧，我们23节到25节，我们可以先把这过一遍，然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中间的一些含义是什么。可以请一个人帮我们读一下吗？23到25节。
耶稣医治病人。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种疾病的、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 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
好，谢谢。其实在之后马太福音里面第九章里面就记载了这些，说他具体医治的人，他遇见的人，挑选了几个代表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可福音第一章第39节的时候有给我们详细的记载，说这个平行的经文大概在这些地方，说耶稣在走遍加利利，他所要讲到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在会堂里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我们来考虑一下耶稣他的传道的这个策略，对吧？他去了一个可能是最 tough 的一个地方，他所传福音这些人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这些难题，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这些拦阻，对吧？可是他说他确实在各个会堂里面教训人，会堂在那个犹太的这个社会里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宗教的中心，甚至是一个社会文化的一个中心，对吧？然后耶稣被赶出来也是在会堂里面，因为宣读以赛亚书的经文，指的说这个经文其实今天应用在我的身上，对吗？以至于众人说要把他打死。他是说传天国的福音，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他强调些什么？说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我知道大家可能对这个很感兴趣，在耶稣的传道生活里面，他充斥了这个讲道和医病赶鬼放在一起吧，对吧？这些作用或者这些功能啊，而医病赶鬼究竟跟天国的福音有什么关系？没有，可以大声点说吗？对，你觉得有什么关系？大家觉得呢？你又想问什么问题吗？这些东西，这些经文让你，
我想的问题就可能不是你所问的。这个上面几节跟下面几节，你们觉得那个好像很矛盾？来，上面的话就很严格，他不想人家知道他的。下面呢，刚好相反，完全要表示他是这个特别。
上面在哪里？你觉得看到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不是说你刚才不是说吗？就是说他那个并没有说那个怎么讲？就是说那个很就是很明显的来说他自己是这个，就好像非常谦虚一样，非常那个。
没有，我只是说这是在一个私底下的场合里面，而他之前在加利利讲道跟行神迹的内容没有被记载在这边。
OK， 那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就私底下，就说很谦虚，然后在人家里面，就说在很多人的面前，他就显得他。那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呢？
啊？
为什么不能一次呢？就是、
什么意思？我不懂。
哇，就说好像那个什么 consistent。就是你为什么就是在私底下来表示很谦虚，然后在众人的面前又表示另外一个心态？
其实我部分同意你刚才这个说的话。大家如果你看那个马可福音最清楚，马可从一开始一直到马可福音第十章左右的时候，一直特别强调耶稣说的一句话，每当他医好一个病人的时候，说耶稣告诫他们不可叫别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吗？他就继续的去讲道和医病人了，直到第十章马可福音的中心句就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45节，对吗？然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整个福音就围绕这个中心点展开，说耶稣是神子，耶稣是那位仆人，对吧？是那位弥赛亚仆人。可是耶稣告诫，如果你用马可福音来刚才讲你的话的话，我可能会更加同意一些，马太福音你看不出来的呀。而且让我先讲，马可福音这样讲的目的不是说耶稣否认自己做过些什么， 而耶稣只是不希望引起那些法利赛人跟那些人的关注，以至于影响他自己的传道生活。
上帝给他医治好的人来照样是讲这个东西，就是讲这个事实告诉人家。
这样这样对，而且很多时候他的名声传遍这个地方，从圣经的这些经文来看，不是耶稣的主要的目的。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名声传遍这个地方，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传福音跟医治人。对，
那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医病跟那个天国
对
有什么很大的关系？我唯一把这个就看从哪个角度来看啊，我比如说从某个角度来看，我唯一看到的就是说只是圣经怎么讲，就是说那个耶稣他有个特殊的一个普通的一样那个很可能就是用这个方法证明他不是就是不是个普通的人，是天国而来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一节第二节，好了，好吗？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请找到的人来读出来吧。这段话他前瞻了将来那位弥赛亚来临时候的场景，他强调了几个天国领导的特征是什么？他说会有医治，对吗？他会有释放，对，他说是神审判报仇的日子，对吗？要在犹太人的这个观念里面，就是说被鬼附是一个最直接的属灵交战的一个记号或者一个证据来的，对吗？你是属于谁的？你的生命主权被谁所捆绑的？可是当耶稣在这些犹太人的面前行这样的神迹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医治、有赶鬼的时候，他很直接的是跟旧约对于弥赛亚的这个宣告是相吻合的，对吧？说他的身上有这种天国的权柄，甚至可以释放这些被掳的人，甚至可以医治这些伤心的人，对。所以这两个医病赶鬼是跟天国的这个福音是直接的连接在一起的，对，象征的是天国的能力跟耶稣他独特的身份在这里面，对。然后二十五节他说，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对，这是耶稣他整个传道生涯的一个开始。关于今天我们看这些经文，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可以待会稍微的总结一下。
其实我其实那个我是有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跟那个所讲，就是说很明显他那个医病赶鬼的确是很多人会那个相信他，那就是说为什么他不一直这样做下去，干脆将他那个能力充分的那个显示出来，不要说那个表示他很谦虚，一下子好像看起来能力很大，一下子的话好像一点能力都没有，那干脆就是说由头到尾能力一直很强的话，那不是更有效吗？
你讲的是说他有时候显得没有能力，是不是你想到是十字架上的场景？
十字架了，对不对？一下子觉得好像很谦虚的要祷告了，要干嘛，对不对？要变成很明白的人。
好问题。
在另外一方面，明显的表示他一个非常的那个大人，就是说一正一反之间，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那个事，人家觉得那个矛盾很难了解的。
好问题，大家有没有想法？想回应一下，请说。
当时那个社会有很多人都在号称可以这个 看病，这个赶鬼，所以耶稣并不想要变成那样一个人。哦，他不想要变成，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做这件事情，给你治病，给我治病，赶鬼。他的目的就是要上十字架，那个上十字架是一定要做的，那是他的目的，那是给我们赎罪，让我们跟神能够重新连接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一定要保留这个，保留这件事情，其他的事情都是因为他有这个权利，他随便就去做了。
讲起来，我这样子我干什么？
顺便就做
了。
对呀，还有吗？有大家想法的？如果他做了以色列人的王的话，他就做不了全世界的王，是不是 ？OK， 后面还是。
我觉得耶稣他的本意，他不想通过这些神迹来带人信服。
Yeah.
他就是说，就像现在有很多人都来教会，他主要说想追求耶稣的这神的恩典，就说像本质上还是要追求神的道，你不能光因为他能感觉，可能有份本意没来信，本质不是要通过这个来信，就是你要一定要去理解他这个神的他的。对人的这个他的意思。
对啊，非常好，大家都有一些总结。然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十八节一直到最后，他讲到了对犹太人，他说十字架这个奥秘向犹太人来说彰显的是什么？犹太人要的是能力，希腊人求的是智慧，对吗？十字架好像在这两群人中间显得什么都不是，对吗？因为十字架我们所相信的基督徒的福音，你知道，用哲学的角度来讲很简单，甚至它都不能用来写一篇论文，对吧？它道理很简单，就是说一个有罪的人如何通过悔改信福音与神和好进入神的国，对吗？免去神对我们愤怒的审判，就是这个。然后对于那些初世纪的这些希腊文化希腊哲学来说，这个观点如此的简单，对吗？好像什么都没有讲一样，对吧？然后对犹太人来说，十字架是一个很羞辱很耻辱的一个记号，因为它最终好像象征就是一个失败嘛，对吗？这个人死了，是被人杀死了，如果神是神的话，怎么会死在人的手下呢，对吗？可是正是这个代赎背后所替代这个代赎的观念，是一直到现在都不能够被这些犹太教或者是伊斯兰教所接受的。对，你知道代赎和赎罪祭虽然在旧约当中经文当中要充斥着赎罪祭这样的观念，可是他们却不能够想象说一个人，对吧，如何能够为其他的人来做赎罪祭。这个是十字架所给我们的一个功课来着。在上我忘了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我们谈到旧约经文，因为紧接着在第五章登山宝训开始的时候，耶稣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回应旧约的律法书，对吧？经上记着说，然而我说，对吧？这个连续十个这样的一个对话来着。我们那次简单提到过了，说假如旧约是个命令的话，基督来不是为了要废掉这些律法，而是为了什么？来成全。他说旧约当中每一个律法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吗？包括你要大家想到利未记里面很多关于礼仪洁净的这些律法，对吗？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我们今天基督徒究竟要不要遵守，它存在在圣经当中的意义是什么，对吗？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观点来做。旧约任何一个命令当然它是个命令，其次呢，它找到在基督里面的成全，也只有在基督里面他才可以唯一的去成全和回应这些旧约的律法，对吗？因此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来看待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耶稣其实有两个角色。他来了一方面是体，他来了声音太怪了，他来一方面是彰显他自己的能力作为神子的形象，对吗？也就是说他来给我们做榜样，他告诉我们我们做不到的东西他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对吧？其次还有很特别的，通过我们跟基督的联合，其实基督做到的就是我们做到的，在神的眼中。这个有点拗口， 所以基督不但是做我们一个榜样，做一个在前面带领的领袖，其实基督是我们与我们同行，替我们来成全这些律法上的要求的。你懂我意思吗？回到那个十字架上的问题，有很多人今天在讲这个十字架对于基督教的意义，说基督教就是要号召人舍己的生活，对吗？活出像登山宝训那样生活来，别人打你的右脸，把你的左脸伸过去给他；有人夺你的外衣，把你的里衣也一起给他，对吗？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陪他走两里路。基督教强调就是十字架的精神，舍己、博爱，对吗？如果基督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他说，基督只是一个。基督只是一个做榜样的角色，对吧？就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对吗？可是他没有这部分，他不强调十字架是替我们已经成全了什么。就是按照一个属血气的人来说，我们是永远都不会成为像耶稣那样的人的，除非我们可以与他凭着信心与他联合，对吧？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这个有点抽象的这两个概念。是因为你可以把它扩展到很大，理解旧约跟新旧约之间的一个关系。基督不但是做我们的榜样，基督是我们的一个成全者，对，就他代替我们，他代表我们。为什么罗马书里面可以有讲说众人在亚当里面都败坏了，可是众人又都在基督里面得胜了？就是说亚当有，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亚当凭什么有资格代表我们？我又没授权给他的，今天我们这种民主关键人，我又没有问他要他来代表我，对吧？如果是我在伊甸园里面的话，说不定我就会不一样，对吧？然后基督，哎，我还不认识他，对吧？在这公元2000年前，为什么基督又代表我们可以被称义了，对吧？这个代表不像我们今天法律上面意义那个讲的那种代表一样，必须要你授权了他的代表。他讲到的是我们这个属性里面，任何一个属血气的人，作为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这样的，对吧？他不单只是个法律意义上逻辑关系的时候他代表了你们，还说他说亚当其实就表明了我们众人在同样的环境下面，我们会做出来的自然的选择就是去离弃神。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基督，在基督里面与他重新的联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对吧？我可能讲的有点多了。十字架不只是给我们一个榜样，十字架让我们去明白这些东西是神主动的邀请，已经成就，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耶稣来了不只是为了彰显神迹，呼召人去效法他，对吧？而是说十字架是他最终极的目的来的，他必须要成为那个挽回剂。对，我们来看看我最后写那个吧，神学原则那几个点，在那个 handout 上面有，我就简单的来读一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说耶稣在被藐视的加利利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乃是先知以赛亚预言之应验。从古时神就应许了弥赛亚照亮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这就预兆了将要赐给门徒的大使命，他们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第二，弥赛亚的光照在最黑暗之地，表明了弥赛亚所带来的救恩乃是一个恩典。换言之，耶稣来不是为了招义人，乃是为了要招罪人悔改。特别是我们刚才看到说耶稣他主要好像服侍的人群都是这些什么，一切害病的，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是这些人，对吧？他们被神所医治。第三，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工作乃是曙光照在黑暗之地，神的国已经曙光出现。因此耶稣传讲神国的福音，教导神国的道理，与他医病赶鬼的工作是不可分的。耶稣不仅仅是一个行神迹奇事者，他所行的神迹表明神绝对的主权的统治已经临到，神要从根本上解决罪的问题。刚才我们讨论很多。第四，耶稣呼召门徒来跟随他，并呼召他们参与拯救人脱离临近的审判这个紧迫的工作，所以就要求立即的回应，而立即做出的回应是有代价的，对吧？他们撇下了一切所有的。我想就是说我们也许可以讨论第一个讨论问题吧。当我们今天作为教会也好，作为个人也好，当你向人来宣讲福音的信息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福音的信息必须包括哪些内容？好了，或者我这样问吧，圣诞节很快就到了，对吗？我知道一般的教会来说的话，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做很多的福音工作，福音聚会，对不对？布道会。假如你们请了一个讲员，做你们不是你们自己教会的人，做了一个外面的讲员来请你们今年圣诞节布道会的主讲员，你期待这个讲员讲些什么？什么样是一个好的福音信息？对，我想听听大家的一些反馈，好吧？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在你认为是一个好的福音信息？你期待这个讲员讲些什么？
我期待那个讲员会讲一些鼓励那个人的话，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哎呀，我听了他讲到以后，对整个人生有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积极的那个态度。
可以这样总结吗？正面的
正面的
OK Good 追要悔改认罪，我把它分开写了，好吧？必须要讲基督教认为的罪是什么，对吗？然后要来讲悔改的必要性。 OK 还有吗？讲到神救赎的方法是什么，对吗？好，还有吗？讲到天国，你叫天堂跟永生，对吗？ OK， 我先写下来吧。还有吗？你说说你觉得答案就好了。
全备的方就是 也要讲，就是神的公义和神的审判，然后才能真正带出福音。
这个你可以稍微再解释一下吗？
因为我们常常会离开神。
对呀。
那如果说这个演讲，它让你再又回到神面前，跟神的关系更近。
OK， 我 OK， 你讲的是呼召吗？是挑战觉知吗？对吧？
不是。
不是。
我们
比较主观一点的，你说这个信息能不能使你到神面前来？亲近他，或者悔改，或者其他的也好，对吧？
就是悔改的意思，
不是悔改的意思。你是对，
重新立志。
你更多的，
就好像你强调说要有个人性的挑战，对吗？
嗯。
你不只是传递一个信息给他，你要知道这个信息是为了使他们去。
因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是自己做主，我们没有每一样事情都交托给神。那听了以后，我们会交托更多。
还有吗？我们这个信息主要是福音性为主的，那强调神的爱。知道，我们现在在这边整个这个例子，就是为了要把我们心目当中觉得一个全备的福音勾勒出来，对吧？因为我想你其他人补充了你所讲的另外的那个东西。
然后这个世界上各有很多那个做讲员，很多那个神，觉得我希望那个讲员那个这能够还是人家，就是那个说为什么他所讲的那个神死了。是绝对是真的跟人家不一样
的。再好啊！那我该结束了是吧？我们该结束了是吧？
没有什么话题。
OK， 一分钟，我们总结一下好了。就说讲员不但要讲圣经，讲员也要明白这些听众他们身处的文化是什么，要能够去回应他们、挑战他们，对吗 ？OK， 我们先停在这吧，我现在大家还有很多东西要加进来，你不妨把这些东西都写在你的笔记本，然后圣经的那个后面的时候，当你做圣诞节的时候，你可以给那个讲员做个悄悄的在心里面做一个评估，不是说悄悄在你心里面审判他。
是
吧？刚才我听到非常好，因为我们刚读完马太福音的前四章，他特别强调的那三个方面，这是一个关于神国的福音。听到的人应该做出的回应是关于是悔改的，对吧？使我们悔改，使我们进入天国的方法是通过信福音。这个东西虽然在马太福音当中我们还没有完全的看到究竟意味着什么，内涵是什么，对吧？这几个是福音不可或缺的层面来的。大家所讲的这些东西是包含它里面的一些元素，可是那个大的目标神是让我们看见的非常清楚的，对吧？这是一个以神自己为中心的一个宣告跟邀请来的，而不是我们堕落人类的需要为中心来构建。对，好，我们就先停在这吧，然后再不停的话外面可能就要暴动了。谢谢大家。